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《流奶与蜜之地》。左撇子刺客。摩西死了，约书亚接手，是为圣经中的约书亚记。约书亚死了以后，进入所谓的士师记，但真可谓一代不如一代啊。不过在这段期间还是出现不少高贵可敬的英雄人物。士师记是音译希伯来文，所指的是当以色列人受到外族欺压时，上帝兴起的拯救者、元帅、军事领袖。士师他们也听颂也判案，这段时期一共410年。然而各族中的资料有重复的，所以大概是300年左右。话说约书亚像旋风一般的征服迦南，可是并没有彻底的消灭当地人，剩下的呢应当各族分别努力。刚开始情况还不坏，耶和华说犹大支派应该一马当先，犹大人请求西缅人一起上战场，上帝说我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，因此他们轻而易举地旗开得胜。首领亚多尼比色逃亡。亚多尼比色并不是人名，而是比色地区的王。亚多尼比色被生擒，联军捉到他，第一件事竟然是把他手脚的大拇指给砍断，鲜血淋漓，蛮残忍的。这个亚多尼比色望着自己被剁掉的脚趾头，大声的叹息说：“啊，真是报应啊！在我的餐桌下面有过70个王，被我断了手指脚趾，他们缩在地上捡取我吐出的渣子吃。”哎呀，原来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中东地区的风俗，用来惩罚敌人的军事领袖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带兵了，而且把他当作乞丐一般的羞辱。以色列人很快的也学会了这种残酷的刑罚，满足得胜的快感。此时迦南人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，他们有铁车、铁锄、铁锅，而以色列人并不会打铁，他们看得好羡慕。事实上迦南人的物质文明远远高过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渐渐地被感染，迷失在五光十色中，昏沉享乐，熏熏然的醉了。这时候以色列人从吉甲到了波金，吉甲是约书亚行割礼的地方，表示滚出罪恶。天使严正地警告他们说，不可与当地的居民缔结任何条约，必须拆毁他们的祭坛。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却偷偷地私底下去当地的神庙发誓签约，跟着淫神乱拜。天使警告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他们必成为你们勒下的荆棘，你们像鱼入了网罗。以色列人听到了吓得失声大哭，所以波金也就是哭的意思。他们在波金这个地方向耶和华献祭，当然虚有其表的献祭是没有意义的，演得一干就忘了天使的警告。上帝当然可以完全的除掉迦南人，但是他似乎是存心留下一些考验以色列人。而以色列人呢，哈哈，竟然马上的就跟迦南人通婚，也就落在敌人手中痛苦了8年。他们呼求耶和华，上帝兴起了厄陀涅，他是第一个士师，老英雄迦勒的女婿，他胜了敌人，国中太平40年。厄陀涅死了，以色列人又固态复萌啊，在摩押王手下错过了18年的苦日子，再呼求上帝，又兴起了第二位的士师以户。这个以户是左撇子，他是便雅敏的后裔，便雅敏是右手之子，显然不管左手右手，神的恩典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人托以户向摩押王伊基伦进贡送礼，可能就是一些土产或农作物吧，他们一大筐一大筐的需要很多人的搬运。摩押王收到这些贡物，龙心大悦，笑个不停啊，身材很胖，三层下巴一起笑。 献完了礼，大家一起告退，任务完成。当人马回到吉甲附近，乙户又一个人折回。当时守卫跟旁边的人都认得是刚才那个乙户，就是刚送过礼的，所以就没有再一次的盘问搜身，就让他进去了。而摩押王正在梁楼，侍卫正为他扇风的。乙户见了摩押王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王啊，我有一件极为机密的事，必须要向您禀告。”“说吧。”可是乙户露出了人多不宜言的表情，摩押王就拍拍手说：“你们退下。”就把仆人给拆走了。当摩押王一站起来，哎呀，这个乙户用利落的左手抽出了暗藏在右腿衣服里面的两刃剑，直准地刺入摩押王的大肚皮里。因为他很肥胖啊，这个肚皮肥油实在很厚，整个剑就被团团的肉夹住，因此乙户并没有把剑拔出来，而是再度的用力让这个剑穿透了他的身子。紧接着乙户悄悄退出，把楼门关锁，大摇大摆地出来了。仆人们以为摩押王关了门在里面睡觉或者是上洗手间吧，等了很久才拿钥匙开门，哎呀，不料主人已经死了。乙户就趁着这段时间逃到了以法莲山地吹角，号召以色列人跟着他，一举灭掉了摩押，从此国中太平80年。啊，很多人看到这一段马上会联想到荆轲刺秦王啊，所谓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但这段情节其实最像的应该是专诸这名刺客的行为。专诸是战国时代人，他跟伍子胥惺惺相惜，结为义兄弟。由于吴国的国君王僚不仁，专诸愿意充当刺客。刺客要勇敢，更要有智谋。他先去太湖拜师学习烤鱼，经过了3-4年，又打造了一把匕首，锋利短小，就藏在鱼腹之中，称之为鱼肠剑。然后他就以西湖名厨之身份上菜，也通过了搜身，将香喷喷的烤鱼端到了王的餐桌前面。这时候他迅速地扒开鱼，抽出了里面的鱼肠剑，刺向了王僚，穿过了3层肩甲背心，匕首透出背脊，王僚死了。可是专诸自己也被抓了，他被剁成了肉泥，可是他牺牲了自己，也间接地帮助了伍子胥攻占暴虐的楚国。专诸这名刺客虽然是以武犯禁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于这种不义之侠十分的推崇，后来的武侠小说当中常常可以看到专诸的影子。圣经里面强调不可流无辜人之血，乙户是一名士师，他也担任了刺客，这跟电影之中为钱杀人的聂隐娘却是截然不同的生命价值啊。